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
我们不是单打独拼，
我们是相互分享，
好让我们讲台的侍奉更被神使用，
好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邻里得饱足。
讲坛交流站，
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老师，我们一起敬拜了。今天我们要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取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章。今天我们要读24到28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六章24到28的经文，圣经是这样说的：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好，我们先一起的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读了你的话，我们恳求你这时候用你的话来指教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有力量落实你的话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求你这样的施恩带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一天呢，有一对的夫妇到圣地以色列去旅行啊，做丈夫的呢来到以色列的时候啊，就非常非常的兴奋，他说，我到时一定要爬上西乃山，因为西乃山呢是摩西领受上帝十诫的地方，所以呢他说，我要上西乃山，大声的将十条诫命大声的诵读出来。然后他又说，我一定要爬上橄榄山啊，橄榄山是主耶稣颁发大使命的地方了啊。他说，我到时呢登上橄榄山，一定要大声的将大使命诵读出来。哇，他说，我那种感觉啊是何等的美好啊。那么站在旁边的太太呢就这么样对他说，他说啊，其实呢我看最好的做法还是呢你应该在家里啊就遵守十诫。那我觉得更好的方法就是你现在赶快就向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才是，那是更实际的跟随主的脚踪。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一起的来看这个课题，跟随主的脚踪。跟随主的脚踪呢其实是关系到我们日常的属灵功课的。当我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啊，当我们听完了这个信息以后，在24小时里头，我们即刻会面对大大小小不同的挑战。不论你是在上班也好，在家里也好，不论你是在路上也好，或者在学校也好，大家必然会面对如何跟随主的脚踪这样的一个属灵工作的挑战。当一个人发现他的想法、他的意念或者他的动机违背了上帝的真理的时候， 他就面对一个选择，他愿意选择放弃、否认、拒绝这一切，而单单选择神，与神同行，按照神的教导来跟随主的脚踪吗？这就是我们每一天所要面对的挑战了。在路加福音呢九章二十三节，那里在背起十字架之前还有两个字，叫做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也就是说，当我们跟随主的脚踪的时候，那是一个每一天天天的决心和天天的行动，说的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层面、过程、形态的一个决定，而不是一次的决志就能够成功的。也就是说呢，一个说我要跟随主的脚踪，我愿意顺服神的人，当他每一天张开眼睛的时候，他就要祷告说，主啊，我愿意这个时候就开始顺服你，到我睡觉之前我还要再说，主啊，给我力量，给我明天继续能够跟随你的脚踪，顺服你的心意。那首先呢，我们要来看这段的经文，为什么主耶稣吩咐我们要跟随主的脚踪，为什么要舍己，为什么要背起呢？今天呢，我们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在第二十五节，这段经文二十五节是这么样说的，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什么是要救自己的生命呢？当一个人已经知道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行为已经是违背了主，那不论是在道德上、物质上、观念上，或者在信仰的教义上，常常我们是骄横拔道、贪爱钱财、放纵私欲，或者心存恶念、自私自利，然而我们却不愿意悔改，不愿意照着主的吩咐，不愿意跟随主的脚踪，那我们只凭让这一切的罪不断地在我们的生里头发展成一个我们的生活形态。那如果我们为了满足自己不断地往一个错误的方向追求，于是呢，我们的属灵能力呢就渐渐地减弱薄弱。有一天我们的信仰如果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否认我们的主，我们很容易就出卖我们的主。在旧约圣经里头有一个人叫罗德，他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一直往罪恶之城前进。以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哦，他的太太最后变成了盐柱。他在逃到山上去大醉以后，和两个女儿犯下了滔天大罪，生了摩亚人和亚门人。从此以后，摩亚和亚门人不曾归向上帝，付出了他们永远沉沦的生命。在新约圣经有一个叫卖主的犹大，也就是这样，他的整个生活就是对钱的欲望，他的整个信仰越来越薄弱，最后他背叛了主，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二十七节这里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个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样的门徒呢，将来会失去一切。犹大失去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失去救恩。林老师在这里不是说我们得救是靠行为，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因信称义，这个没错。这是在信主以前我们就能够非常肯定的一个真理。但是当一个人说我相信得救是白白的恩典，这个恩典使我摆脱罪的控制，我现在成为上帝的儿女，在永恒里我不受神的审判，我也必须相信呢，这个时候圣灵会保守我的一生忠心为主，而且因为圣灵的恩典，我每一天都能够谦卑地顺服主的心意，跟随主的脚踪，直到我见他面的那个日子。所以我们的得救呢，是以恩典为起手开始的，我们的生活呢，是继续以恩典来持续着的， 最后呢，在永恒里，我们是以恩典来完成的。但是一个上吊生命的人，一个上吊生命的门徒，他很有可能在信主的时候，他对真理就不清不楚，或者不认真，以后呢，他渐渐放松，以后呢，完全背叛了主，否认了救恩。第二十五节这里说，凡为自己救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一个为主上吊生命的人，哦，他每一天呢，都跟随主的脚踪，跟随主的榜样。他谦卑，他顺服，他舍己，他在灵性上保持清醒。当他面对逼迫的时候，当他面对选择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了，就算是死，我也可以坦然的预备好了见主的面。因为他实际上呢，每一天都生活在已经不是他的日子里，乃是基督在他里头活着。身体上的死呢，只不过是他的表现，在身体上停止活动而已。这样的人乃是让主耶稣在他已停止活动的身上去执行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我们发现这样的人会得着永生，以恩典开始，以恩典持续，并且以恩典来完成的门徒，必然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一个是为了背叛真理的欲望而巧取豪夺，最后失去一切；另外一个是跟随主的脚踪，谦卑顺服，舍己为神，今生我们心安理得，将来呢，我们可以得着永生。哪一个划得来呢？第二十六节这样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又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到时你说，主啊，我要用全世界，你可以不可以跟上帝换回我的永生呢？在上帝的公义里，他不会这么做，更何况这个天地万物本来就是属于主的，他要你这个世界来干什么呢？你说对不对呢？在1976年7月，有七个人集结了一辆的以色列人的飞机，当飞机停在乌干达的机场的时候呢，以色列的突击队就采取行动，哦，非常的快速，在15分钟以内呢，就完成了任务，打死了七名的集结者，救出了人质。但是呢，有三名人质呢，也在行动中死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当突击队冲进机舱的时候，他们用以色列人听得懂的希伯来话喊了一句，趴在地上。集结者呢听不懂希伯来语，所以呢突击队就扫射凡站着的人，结果呢所有的集结者都中弹身亡。可惜有三名人质，他们虽然听得懂希伯来话，但是却没有趴下来，仍然站着，结果也一样中弹身亡。那些本来该打在敌人身上的子弹，却把他们打死了。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耶稣基督的真理也是我们听得懂的。圣经提醒我们，凡有耳的，就是能够听得懂的，我们就当听，我们就要遵行，不然将来在审判的里面，我们也会遭受如同仇敌一样的刑罚。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第一，我们跟随主的脚踪，我们可以得生命。
最安全的保障，一个最稳妥的依靠，一个最知心的朋友， 主耶稣，他是你我最大的帮助，最好的良伴。
第二呢，27、28节这里也告诉我们说，跟随主的脚中谦卑顺服舍己是值得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有现在和来生的赏赐。27、28节是这样说的，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27节指的将来的事情，28节呢是指的今生的事情，对不对呢？是的，弟兄姐妹，在今生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赏赐，就好像登山变相的事情一样，他们在今生就看见了神的国度，他们就心满意足，他们不愿意下山了。是我们今生的事情，我们今生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见到神的国度，我们就可以奋勇的为主工作。是的，一个跟随主脚中的人，我们在今世，我们在不同的方式参与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见主的赏赐。一个属神的人不会对神的呼召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你讲你的，我做我的，不会啊，我们敬拜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岂不是要明白主的心意，并且落实主的心意吗？主答应我们，当我们落实主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必能够看见，就好像门徒们看见神的国心满意足，看见神的国甘心为主工作。保罗还说，我们甘心为主工作，我们还可以得将来所要得的冠冕。弟兄姐妹，如果你说啊，不要跟我说将来啊，今天我有许多的事情要忙啊，你不要理我啊，这是我的钱，这是我的时间，我自己知道怎么用，在永恒里你不要管我是怎么样的，在永恒里谁都不知道怎么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态度跟随神呢，我们在永恒里是悲惨的。有一个有钱人，他一生存了很多的钱，他不舍得花，他也不要奉献，他只要今生过得好。那么这个有钱人在死之前呢，他就向主祷告，他说，主啊，给我带2箱的黄金上天堂好吗？啊，这个财主呢，他认为啊，在地上他有很多的钱，在天上呢，他有2大箱的黄金啊，黄金带上天堂，一样做富有的财主。有一天呢，天使对他说，哎呀，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把2箱填天堂马路的石头带到天堂来呢？原来黄金在神的国里是铺马路的，柏油路的。弟兄姐妹，你是有黄金街碧玉城吗？弟兄姐妹，不要为今世积攒财宝，我们要努力为神工作，将来上帝给我们满满的赏赐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人生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呢？我们华人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是的，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金钱，督促我们的孩子把书读好，对不对呢？为什么呢？因为希望我们的孩子成才啊。现在什么科系是最受欢迎的呢？啊，工程系啊，啊，律师啊，医生啊。我们相信我们的孩子金榜题名时，戴上四方帽以后呢，就比较有前途，对不对啊？也是我们的荣誉，是不是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你相信将来神要给我们一些的冠冕吗？我们传福音，上帝答应给我们喜乐的冠冕。我们在生活中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持守信仰，我们有生命不朽坏公义的冠冕，我们参与布道训练，我们有荣耀的冠冕啊。林老师不知道这些的方貌式的冠冕在永恒中的属灵意义是什么，但是一定在永恒中是非常重要的，您说对吗？否则主不会一再的提醒我们这一些事件，告诉我们说有天上的冠冕。 弟兄姐妹，你在鼓励我们的孩子戴方帽的同时，有没有也帮助他们要去得永恒的冠冕呢？第二，弟兄姐妹，你为你的今生争取了许多方帽以后，有没有也去争取永恒的方帽冠冕呢？在今天失去戴方帽机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不用失望，我们可以争取永远的冠冕，那更加的重要，您说对不对呢？我们有今生的赏赐，我们有来生的赏赐。好，接下来我们要分享，我们要如何跟随主的脚踪呢？凡事按着主的心意做呢？好，这里有四个步骤，我们一起来学习。首先呢，我们先想象一下哈，我们的思想里头就好像一间的空屋子，家的地板上呢有地毯，有一天呢有一只小动物呢跑进了屋子，在你发现它之前呢，它已经钻到地毯下面去了，你只能够看到地毯凸出来的那个部分啊，就是有小动物在里头了，在里头跑来跑去，那有什么反应呢？有一天呢，如果我们的头脑里头动了一个意念，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这个念头，要怎么样处理这个意念呢？我们怎么样处理呢，就决定了我们是否遵照主的脚踪来行了。好，这时候提供大家四个步骤。第一，我们要先抓住这个念头，然后专注地看着它。通常生活不能够跟随主的脚踪呢，就是没有抓住冲进我们思想里头的念头，任由它在那里自由地走动盘旋。比如说情欲啊，比如说利害关系啊，比如说诡诈的心思啊等等。倘若那是个试探，而没有来得及把它抓住的话呢，我们就会渐渐以为那是一个选择，那不是一个试探，于是呢我们就会大大的提高了把它实践在我们生活的可能性了。所以首先呢要抓住它，第二呢抓住念头以后啊，要衡量它，把这个意念放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真理的天平上量一量。这一节的经文可以成为天平的标准，那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八节，那里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想一想了，这个念头和神的真理是一致的吗？如果把它成为行为，我的生活是否更加能够见证主的名呢？弟兄姐妹会同意我的行为吗？我是否可以因此而让人称赞上帝呢？好，我们透过这四个想法来衡量我们的这个念头，只要这个念头通不过以上任何一题的考验，那我们就要立刻停止去想它或者去实行它。如果再让它回来，还是要抵挡，还是要停止它。消除试探的行动就是选择真理，并且在真理之后画上句号，不要加上任何的辩论和讨论。打一个比方来说，好，夫妇两个人不和谐，这个时候呢，在办公室，哦，有人来向你献殷勤，有一个念头跑进来，哎，这个人不错啊，为什么不试试看呢？或者说，哎，这个人不错啊，可以好好享受这种感觉。或者有一个念头说，啊，这个人不错，反正呢，我那个木纳的哈，反正是逢场作戏嘛哈，以后没有人知道的。或者你认为现在只不过是玩玩而已，你仍然可以保有自己的家，从他的身上又可以得到心灵的慰藉，两全其美，不好吗？哦，这个念头一进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开始抓住它，然后我要加以用真理来衡量。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 就可能成为一个行动的可能性了。所以我们要用真理来衡量他，我们就会看见他过不了上帝的话，对吗？夫妻二人是一体的，我们就过不了这一关了。这个衡量呢，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到此为止，不要容忍他在你的头脑里头有辩论的机会，因为那个源头的开始不一定是你自己，很可能是狡猾的魔鬼，他会再回来和你的衡量挑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都要说这是真理，这是我的信仰，不用再说，我们就跟着主的脚中行，顺服谦卑舍己，在上帝的教导上，在上帝的吩咐当中。好，第一，我们要抓住他；第二，我们要用真理来衡量；第三，我们还要认罪。有时没有及时的抓住念头和衡量那个观念，以至于他在我们的头脑里头已经跑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了。这时候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并且求神的真理充满我们。当试探回头再来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再要抵挡他。所以第四呢，还要抵挡。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犯罪了又认罪，认罪了又犯罪，犯罪了又认罪，我们常常会犯同样的罪，变成不止的循环，这也是使到我们基督徒灰心放纵的原因。雅各书四章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谦卑顺服，跟随主的脚中行，撒旦就会逃跑了。第二，我们必须抵挡魔鬼，我们才谈得上是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跟随主的脚中行，我们顺服神，我们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得生命，我们得今生的赏赐，我们得来世的赏赐。最后记得，有人说，当神放上句号以后，不要把它变成问号。求主给我们恩典和力量，一起来跟随主的脚中而行，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可以蒙福，可以精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美好的劝勉，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你的面前委身给你，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当我们有一点点不好的意念瑕疵进来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用真理来衡量，并且行在主你自己喜悦的道上。求主给我们恩典，求主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讨你的喜悦，使我们今生蒙福，使我们来生领受你更宝贵的恩典和冠冕。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教导，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再会了，愿上帝赐福给你。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设计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
想象。
给你在